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0,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四十章第四讲，我们在讨论第四个题目，就是编改基因 Genetic Manipulation。 我们在讨论第四个题目，就是编改基因 Genetic Manipulation 和扮演神的角色。现在讨论到弗兰姆说，我会避免用什么扮演神的角色取代神这种的词汇，我愿意发展出一些更加精准的准则，可以直接从圣经得到的。第一个准则就是，任何的基因的研究或者程序，若是有意的杀生，是错误的。参考本书37章，一共有七个准则，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准则。任何的研究或者程序，若造出来的人类是有不正常的，很高的风险会受伤，有疾病，或者是提早死亡的，也是错误的。这里的要点不是说若残缺那不存在更好，不是，乃是说我们不应该用一个造人类生命的方法，是我们知道是会很有可能造出一个的残缺，当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减低这个风险，就不应该用这个方法了。第三，编改基因 Genetic Manipulation 不应该使用来故意造出一些的胚胎是没有能力完全实现人的潜能的。例如譬如说一些的胚胎呢，只是用来作为所谓零件为其他的人所使用的时候呢，就不应该生出这些的胚胎。第四，若研究就是在动物的身上做了研究，之后又在人的身上做了研究，可以证明编改基因可以治疗疾病或者其他的残缺的时候，我们应该欢迎它，是一件好事。虽然这些的程序不可能完全没有风险，换言之，我们不应该特别的怀疑基因的治疗法比怀疑其他的医疗的治疗法更加的怀疑。第五，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更加的怀疑那些编改过基因的食物比怀疑其他的营养学里的发展更加的怀疑他们。假如研究证明这些的编改过基因的食物和其他的人类所吃的东西的风险没有增加的话，我们就应该接纳他们。第六，假如可以安全的使用基因工程来改善人的聪明或者技能，或者能够改善这些的有恩赐的人会生出，或者是这个胚胎里会有这种的更聪明的人类，这可能性会增高的话呢，我们也应该接受这个是一件好事。在伦理来看，不论是用学校的教育来改善人的智能，或者用基因工程来改善，伦理上是没有分别的。那注脚七，他说，我不是说这个在体育上的球队在体育上球队应该用这些改善基因的方法来使这个球员呢表现得更好，或者用任何的改善法，譬如说用 药物毒品来改善，我并不是这样在说。在体育上重要的是所有的比赛的球员都是公平的竞争。假如一个某球队用了一些改善表现的药物或者其他医疗的程序在某一个球员的身上，那么他应该要允许所有球员都可以接受这些的程序。既然这些都有风险，steroids 很有风险，这些呢也让不同的球员带来不公平的对待。这些管球队的协会禁止这些的使用是正确的。同样的，一些的球队的协会也应该禁止某一些的基因的程序。但是我在这里要提出的要点乃是说呢，人不可以完全排除任何情况之下的基因的程序，也就等于说任何的 steroids 的使用都是不符合道德的。好，这个是第七号的注脚。我们回到本文，本文是在说，不论是用学校的教育或者是用基因工程来改善学生的智能是没有分辨的。但是在一个习惯性用这些的程序的世界里呢，我们要特别的动我们的怜悯的心来对待那些得不到这些改善方法的人。我们也必须要更加的体会到在人类里面那些特别是软弱的残障的人，他们用怎么独特的方法贡献于教会和社会的。就是说要特别有体会那些弱势的人。参考本书的第34章。最后第七点，有没有任何的情况之下呢，用另外一类的生物的基因在人的身上是合理的呢？我认为那个要看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只要这个程序只不过是用来保存人的性命或者是改善人的潜能，是可以被支持的。就等于用一个动物的心脏来使一个病人能够延长他的寿命。可是假如这样做是伤害人，或者使他的生活的素质降低，或者他作为人的潜能降低，就不应该使用了。注脚第九，他说，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比较含糊，因为在写书的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将来会有哪一些的目的和哪些的后果。回到正文，在圣经里或者在自然界里，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之下禁止用动物的基因的材料的。上帝指定人要统治所有的动物，使用动物作为食物，作为衣服献祭和其他合理的人类的目的的。因此一般的来说，在我看来，在基因的程序里面没有什么的伦理课题呢是在其他的医药的伦理的情况之下不显现的。就是说基因的伦理课题呢与医疗的伦理的课题是同类的。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五个题目， Stem Cells， 干细胞。 Stem Cells， 干细胞，就是一些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形式上出现的细胞用来建造人的身体的不同的部分。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五部分， 第五个题目 ,stem cells, 干细胞。stem cells, 干细胞是怎么样的细胞呢？它是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出现，用来建造人身体不同的部分的，比如说血液、肺、手臂、眼睛等等。一个 pluripotent stem cell, 一个多功能的干细胞，那是能够成为身体上任何一个的 tissue, 任何一个组织的。这个非常好的属性呢，让干细胞有很大的潜能来治疗人类各种的疾病和伤损的。人类的胚胎是一个很丰富的干细胞的来源，但是这些的干细胞都是从已经死了的胚胎那里收获的。那杀胚胎，就透过堕胎来杀掉这个胚胎，还有繁殖的医学或者科学的实验，我已经在第37章说是错的。我再说一次啊，杀掉胚胎是错的，透过堕胎来杀掉胚胎来是错的，透过繁殖医学来杀掉胚胎，或者透过科学的实验来杀掉胚胎，都是根据圣经来说是错的。但是原则上来说，从那些已经死的胚胎那里去收取干细胞，原则上没有错。但是为了任何的原因来杀掉胚胎，包括收获干细胞这个目的，任何的原因来杀掉胚胎是错的。因此用胚胎的干细胞的问题是，假如这干细胞是从已经死的胚胎得到的，那很可能有一种的工业就特别去生产胚胎，然后把这些胚胎杀掉，为了这个目的缘故，这个是道德上完全不能接受的。美国的政府在老布什任总统的时候，曾经想要画一条的很微妙的界限，让政府可以拨款支持一些已经存在的干细胞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是从胚胎那里拿来的干细胞，但是不是需要用杀胚胎而得来的干细胞。但是其他的国家的政府和私人的公司还是有他们的自由去毁灭胚胎，为了收获干细胞的。胚胎不是干细胞唯一的来源，干细胞也可以从成年人的身体的组织 adult tissue 而得到，不过这些并不是多功能的。可是最近的研究发展出一些其他的多功能的，好像胚胎那一类的干细胞的来源。Cameron 的作者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总统的 Council on Bioethics 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最近的提议一些的不同的可能性。一个可能呢，就是用已经很自然的死亡的胚胎的干细胞。另外一个呢，是另外一种的程序呢，是融合一个成年人的细胞，譬如说皮肤的细胞与一个卵细胞，不过是在重新编过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的细胞的程序之后，曾经编过这个一个的细胞这两个细胞的基因之后，来把这两个细胞融合。 结果就是一个好像胚胎这一类的干细胞，但是不是用胚胎而产生的，不需要制造任何的胚胎，也不需要杀掉任何的胚胎。这些的干细胞可以产生一些新的干细胞线作为研究，就不会引致杀掉小小的人类的胚胎这个伦理的问题了。这个是 Cameron 所提出的。弗兰姆说， Cameron 继续说，最新的热门的题目就是用脐带的血 umbilical cord blood， 脐带血有丰富的干细胞，在过去的年代都是扔掉的，这是另外一个来源。更加的近期的发展来说，发现从成年人的皮肤上找到多功能的干细胞，这个呢就让杀胚胎的可能性达到零，也可以得到干细胞。所以基督徒呢不应该惧怕我们反对毁灭胚胎，为了拿到干细胞我们这样反对呢，我们不需要怕这样子呢我们就会防止一些治疗疾病或者伤损的方法的发现，因为有一些可能的可行的方法是应该被支持的。我们来到本书的第六个题目，也就是最后的题目，克隆 cloning， 或者说无性繁殖 to clone a human being， 把一个复制人克隆出来，就是在一个人的卵上刻印一些基因的材料，完全是从一个人而来的，造成那个人的一个的复制品。我再讲一次， To clone a human being is to imprint a human egg with genetic material taken entirely from a single person, producing a genetic replica of that person. 这个跟一般的正常的繁殖不一样，因为一般的正常的繁殖呢是用两个人父亲母亲的基因材料结合成为一个第三者他们的孩子。 A clone 一个复制人虽然是在基因上是个复制品，也不完全是他的家长的精准的复制品，正如在 Michael Keaton 演出的电影 Multiplicity 所指出，虽然两个人的基因材料是完全一样，但是这个克隆的复制人呢年纪是更加的年轻，也肯定与他的家长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长成。一般的双胞胎 identical twin 就是全等的双生或者同卵的双生双胞胎，他们也有共同的基因的组织，他们彼此之间也是有很多的差异。毫无疑问的，一个克隆的复制人这个孩子呢也会更加的与他的家长更加的不同的。注脚第十四，其实那个捐赠基因材料的不是一个家长，可以说是一个双胞胎的哥哥或者姐姐。这个克隆复制人的父亲是那个捐赠人的父亲才对。回到正文， Identical twins 全等的双胞胎，他们往往呢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接受同样的教育， 接受同样的影响他们的因素，因此呢，他们的相似点呢是越来越增强的。一个克隆的孩子没有好像双胞胎这样子的与他的家长在环境上的相同点。我觉得一个绝不能避免的事实呢，是说未来有人会能够复制出一个复制人 cloning a human being 诚然的，这个可能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事实，因为这个的科技的方法是已经有了， the technique is available、已经造成 Dolly the sheep、那个绵羊、还有其他不同的动物，因此讨论这些的伦理问题的书籍跟文章是越来越多。在目前基督徒反对制造克隆复制人有一些很好的原因，下面呢弗兰姆提出三个原因，之后还有提出五个的问题的三个原因。第一， research into the cloning of the human body， 研究复制人呢，一般呢都是需要毁灭很多已经受精的卵和胚胎的。既然我们的前提是支持生命的，就是一个受精的卵是一个人有生命的，有活下去的权利，是第六条诫命所保护的。这种的研究就牵涉到谋杀，基督徒不应该支持它。好，下面还有两段比较长的要点，我们在下一讲继续把克隆复制人继续把它讲到结束。